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就是二十大前夕，北京惊现反习横幅，民怨正在表面化吗？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分别是这个旅美独立专栏作家张杰，张杰博士。张博士您好。
许波先生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先生。纪先生您好。纪先生现在这个看起来呢，他的跟我们的连线出了一点故障，没关系，我们先请教张杰博士。张博士，就是现在呢，这个看起来标语的北京这个四通桥上，这个标语的矛头呢是直指习近平，背景呢显然是中共二十大。那么有分析就认为说，横幅上的用词讲究，对仗工整，字字诛心。作者可能绝非一般的闹市平民。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啊，您怎么看这个事件？它与封城清零过程中的这个官民冲突的不断发生的一些突发事件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我们来说这个勇士啊，我们叫四通桥勇士。这个勇士呢，据网友查证，他的真名叫彭立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并且呢他原籍在黑龙江，可能在北京长期居住。所以说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写得非常好啊。他这种出现这个抗议事件的出现，我觉得是必然会发生的。因为中国已经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啊，并且中国人不是北韩人，不是北朝鲜人，中国人他是在这四十年里，文革结束以后已经开始觉醒，中国人为民主宪政已经奋斗了100年，从清末开始已经有100年的历史，所以说我们到了一个关键点，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中国人们是希望跟世界文明融合在一起，走进宪政民主，而习近平时代是要求中国重返文革，毛泽东的黑暗时代，所以这两个时代都叫新啊，中国人也是新，习近平也说他是新，这两个时代就狭路相逢了。所以这个事件呢其实并不是第一起，如果我们还有记忆的话，2018年的董瑶琼事件就已经向习近平画像泼墨，在上海，在深圳深圳在今年的1月份，有一位我看到一位中年人，他是站在大街上举着牌，打倒习近平，保卫改革开放。所以中国人一直在抗争，只是呢这种抗争还是一种个体的抗争，没有形成一种群体的力量。在我回答你第二个问题，也就是他跟普通的民众抗争，比如说我们在武汉封城、西安封城、上海封城中，我们都看到有一些民众因为封城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比如说水啊、电啊、食物啊，或者就医的问题，就发生了一种群体的冲击这种事件。但是彭立发这个抗议跟他们是不同的，因为我说的前者他停留在物质层面，而彭立发在他的标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提出来了这个选票问题，提出了不要领袖问题，提出了自由问题，提出了公民的概念，所以他是一种政治诉求。也就是说彭立发所追求的是中国人一直在一百年来一直在追求的民主宪政、自由人权，所以他两者应该说彭立发这个行为是上升到一种更高的层面，也是中国人普遍的心声。
好的，这就是为什么呢？这个彭立发事件呢，震惊了全世界，因为我们在网上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习近平的动态清零，让中国人受了很多苦。许多海外评论人士就认为，中国他们都有这样一种心理，就是哀其不幸，但恨其不争，常常发出“竟无一人是男儿”的这样的一个感叹。但是现在看起来，仍然有人是男儿。好的，我们很高兴呢，现在又把这个排除故障，把这个 季硕明先生的连线接回来了。那么我再请教季先生啊，根据您的这个就近观察，这个彭丽发事件，北京四通桥上的，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事件？事情已经过去一整天了，也许会有更多的一些细节呢披露出来，给我们说说您就近掌握到的情况好吗？
这个事件啊，昨天下午在网上这个出现，那么这种大胆而尖锐的举动，而且我觉得这是充满着智慧的，确实让所有人感到了震惊。那么照片上我们看到天桥上两条横幅标语，白底红字特别显眼。更显眼的是内容，这些内容我觉得正是大家心里所想的，甚至网上不断传的后来被证实为谣言的政变故事。所以呢，在网上以很快的速度就传开了，以致当局还来不及设定网络的关键词。据说啊，昨天下午开始，由于传播这一消息，还被强行关掉了大概60万个微信群。那么对当局来说，这肯定是一起反核心、反中央、反政府的三反恶心事件。起码他会是以寻衅滋事来定罪，但是另一方面，对广大老百姓来说，这就是一个英雄。所以网络上大家都遗憾没有这一份勇气，为自己在群里都不敢说出这样真相而感到害羞。有的时候网上只是说那个四通桥发生了一起事件，他说出了我们心里话，所以都不敢直言，但绝对称道这种行为，他所说所言所行，是多少香港人啊，多少中国人他所想，甚至不，还包括不少中国建制内的官员都敢怒不敢言、不敢行的那一群两面人。所以刚才那个都说了，这个是一个那个一个学者，也有说他是这个学生，对吧？是搞哲学的，叫彭在周，但是没有更具体的内容。那么我觉得他能够完成这些壮举啊，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动作很快的将横幅拉起来，将烽火点燃吸引途人，还开出喇叭将内容高声的读出来。一个人可以很从容的放烽火、拉横幅、戴，而且头戴安全帽，这是完全有备而来的。这一系列动作起码要10来分钟嘛，对吧？附近应该都是军警便衣的，但是他却成功的避开了这些监视，而完成了这一个壮举。那么所以呢，这个人称他是孤胆英雄。今天网上一直在传播一首叫陈奕迅所唱的那个《孤雄者》，在网络上广为传播。他的歌词有这么一句，对平凡普通人的鼓励，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英雄。许波，
好的，那么季先生，我再跟进一个问题，不止我们看到桥上呢是有两幅巨大的横幅标语，而且还有浓烟发生，所以有人呢就认为呢，这里边是不是设计更多的一些行为，比如像自焚啊，或者自毁财物啊等等，这样一些情况，您掌握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实际上是没有这个自焚的这个情况。只是他以烽火来吸引更多人的注意。所以他这一系列的一个动作是那个策划的非常好。所以我说他是很有智慧。为什么他头戴一顶安全帽？我认为他可能把自己这个书生或者说一个文人的形象给遮掩着。那个一般的一个工人，这个正在这个可能从施工场地走出来，让这个便衣或者军警呢对他不加注意，防范，所以他可以安全的走到这个桥头，对吧？完成了这一系列的动作。
好，
那所以我是觉得可能有人要丢官了。
这种推理很有道理。 那么事件发生的时间呢，我们看到是极为敏感的，正值举世关注的中共二十大召开三天之前。目前北京呢为举办中共十九届七中全会和二十大是戒备森严，军警林立，外界呢用如临大敌来形容。但是即便如此，还是发生了这一起严重的事件。我继续来请教季先生啊，有人说这是多年积蓄的民怨表面化了，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我们一直在抱怨啊，改革开放的取得的成果，过去的十年时间就让它几乎化为乌有。九三年疫情啊，将一腔崇尚自由的热血变得冰冷，那些枯燥的政治俗语呢，将人的脑子禁锢了，没有前景和方向，让人不知所措，对吧？说好的诗和远方呢？这些远不是一句民怨表面化这么简单的解释能够一笔带过的。我认为啊，这应该是火山爆发前一刻的信号，是大地震来临前的预兆。如果星星之火由此点燃，那会是熊熊燃起的烈焰。那么我觉得从任志强、蔡霞到今天这位啊孤勇者，他们是一个个个体，但越来越不畏惧、不怕当局的这种戒备森严，不惧当局悔悟的这种权力大棒，站出来为大声这个大众这个发声。他们相信自己不孤单，我相信背后是人民呼唤的滔天洪水。从反右文革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就有了林昭、张志新，那个时候信息封锁，在当时呢很难令人理解，这一个个个体啊连起来整整要数十年。但是今天任志强、蔡霞到今天这位孤勇者，他们胜出的是信息时代，消息呢是无法封锁，表达了一个真理是什么呢？正义不会迟到。他们不断在为主张社会正义躺路，而且马上敞开，这个不仅仅是民怨的表面化，还是主张社会正义和传递良知的一种呼唤。
好的，那么社会民怨啊，社会良知。但是有人认为横幅上的这个口号呢，不仅仅就反映了民间的怨言，这有没有可能呢？这也是党内不满的一种流露，甚至是高层权力斗争的反应。如果我们往深里追究呢，事情可能就有些复杂了。由于中共权力交替呢，都是黑箱作业，外界了解到的情况很有限。那么我来请教张博士啊，一定有人呢把他与二十大高层的权力斗争啊，以及网上流传的所谓习下礼上相联系，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跟习下礼上或者说中共高层的内斗应该没有什么联系。
什么联系？
因为中共高层呢，他如果要采取行动，我说的是不同的派系，他会通过一种很机密的方式，比如说向海外媒体爆料，比如说联系国外的情报机构，可能这个效果会就更隐蔽，或者说保护他们的安全。而你看彭丽发，他也没有跑，并且他整个行他就是等你来抓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是中共的高层，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动。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它是一种民间的抗争，是中国老百姓的一种抗争。其次呢，就是习下礼上等等政治传言，它既固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呢它有一个很大的负面影响，就是如果已经习下礼上了，那大家等着就好了吧，我们等着看戏，等着吃瓜就可以了。但是中国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这就像吴国光先生所说的，如果我们把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寄托在这些有的已经过一百岁了，像宋平的106岁了，这些中共老人的身上，不仅反智，而且可悲。中国的问题在于，中国人我们不缺乏智者，但是在当今社会我们缺乏勇者。 我们需要有勇气的人站出来，就像中国历史上的先贤一样，他们不畏惧死亡，抛头颅洒热血，站出来。当一个人站出来，后面就有人跟进，接着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如果大家还记得，在这个罗马里亚的齐奥塞斯库，就是在罗马里在齐奥塞斯库发表演讲时，有一个人喊出了打倒齐奥塞斯库，最后得到全场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克服恐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应该站出来。现在不是期待于说中共党内的内斗，是中国人为了保卫改革开放，为了保卫走进宪政民主，真正的狠角色人民该出场了。
好的，我们两位嘉宾呢，看来都对这个北京的这一起突发事件的意义解释得非常清楚，就是说呢，它是一场不同寻常的，也许是一个信号，也许会带来这个一种持久的变化。但是呢，我们看到网上的确，我们看到有的确很多人啊不赞同这种说法。比如我们在推特上就看到有一位很典型的这个说法呢，就是一位叫糊涂的推友，他这样发文，他说挂一条标语有什么用呢？明天还有谁能记起这件事？另外呢，我们现在许多我们看在我们聊天室里的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也把他们的评论送了进来啊，我来选读一些呢有代表性的评论和问题，然后请我们的嘉宾呢跟他们做一个直接的互动。好的，首先是一位叫自由人的这位网友说，他说大陆觉醒的人呢只是城市中部分人，多少顶多有2亿，搞不了农村包围城市，农民不觉醒，社会不会觉醒。另外一位叫荀彧的这位观众说，主要是有太多东西做牵挂了，没到光脚的时候还下不了决心，废。他说不需要搞事，只要聚集在一起散步就有效果，几百个人不明原因的聚在一起就会令警察紧张，问就是说在散步，他给出主意啊。另外一位叫林志宇，没法形成群体，人人自危。陈玲华他说敢说的都已经进去了。还有一位叫甄清贡，他说希望这件事能拖得长一点，真正影响到20大。但是也有人认为文中谈，这位观众说不可能影响到20大。综合刚才这个我们选读的这些评论呢，我们看到呢，大多数网友呢大多数我们的观众，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对这件事信心不是像两位嘉宾那么足。我来请两位嘉宾来回应一下。首先季先生，
我们知道有一个词叫做破窗效应，就是那个第一块砖头打破这个窗户是非常重要。等到第一块砖头打破了，这个有了这个先例以后，那个以后大家觉得这个窗是破了，就不断的会有人扔砖头。那么其实从任志强到蔡霞到现在这位孤勇者，他们都是在做一个破窗效应的一个事情。那个我相信现在我最近也去了大陆，就是我这次去和我一年多去，我看到民众的情绪和以前就完全不一样。这个心里的这种怨气对政府，尤其是防疫当中发生的那些事情，包括现在20大要出现有可能的这种连任，大家都有很多的非议。那么这个就是这个那个干柴啊，现在是在越来越干，就是这种大家对原来过好日子的那种高高挂起事不关己的那种情况，现在又有些改变。虽然中国人他没有这个投票权，但是现在又开始发生了，原来都觉得生活得很好，但是现在觉得好日子到头了。那么然后再深思是什么原因，那么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而且这不是小众，是有一众一个群体，其实是 有不少这个阶层的人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
嗯，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开端。
好的，张博士，您的看法？
网友问我啊，就是说了你在海外，你站啊站着说话不腰痛。所以我呢对这个问题呢我也给了回复，我说关键问题在水深火热中的是你自己。我提出一个建议，如果你对这个建议进行模式，难道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中国人已经被逼到了墙角，该退让的都退让了，甚至有的中国人在清零中就活活被饿死。面对这种荒诞剧，如果你自己不反对啊，你难道要依靠美国依靠什么总统来帮助你吗？其实啊，我觉得有个误区，所谓的误区呢，就是说啊，一个社会的变革是不是大多数中国人都已经觉醒都站出来？其实不可能，永远大多数人都是看客。只要大多数人对这个社会制度表示厌恶或者说表示冷漠，而有些只是有些人站出来，并且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人采取行动，其实任何王朝都在劫难逃。
好，那么有人说呢，这个我们继续我们的讨论啊。有人说习近平怕什么，偏偏就来了什么。为了确保二十大顺利召开呢，我们看到北京那真是戒备森严。据港媒报道，京西宾馆呐、中南海呀、还有天安门等重点地区，那就是军警林立。这个戒严区域呢，严格限制通行，公安协警四处徘徊巡查。行人寥落，车辆也不准随意停留，充斥着一片肃杀的气氛。我来请教季先生啊，中共历来呢对维稳不敢掉以轻心，那么这一次二十大尤其如此，为什么？习近平究竟怕什么呢？
二十大的戒备更森严，这是一个事实。据说呢，这个四通桥这个事情出来以后，现在北京每一座交通桥上都有保安。当局在亡羊补牢，其实这几年啊，平时中国人就生活在戒备森严的环境当中。
嗯，
你看，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坐地铁要安检的，随身行李要过 X 光，那个上海有些站还专门做了人和行李分开，你手提行李过 X 光机，人也要从另一边走另一边的 X 光这个机，对吧？那个过了行李不相信，你人身上他也要跟你照一下。那你坐飞机，安保会把你从上摸到下都摸一遍，那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怀疑对象。那么这里边有几个原因，一个是价值观体制导向造成的，那这是一个不被信任的社会。那是我们看世界上一般防疫看的是有没有打疫苗，那么中国的防疫疫苗不管用，主要是捅喉咙捅鼻子。那么所以这不是防疫，它是一种排查，就是说怀疑每一个人都带有病毒。那么实际上这就是这个阶级斗争至上，年年讲天天讲，怀疑一切的价值观，这是一个不被信任的社会。
好的。
第二个，这些年来许多政策离人民越来越远，所以知道很多做法人民反感反对，害怕有人起来反抗，但这种防范呢是防不胜防的。那么第三个呢，是有人为保自己头上的乌纱帽层层加码，宁愿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所以过度防卫不讲效果，不讲科学，不讲人性人权的事就不断的出现，最后就是恶性循环越来越严，结怨呢越来越深。
嗯，
忍无可忍就有人出来唤起民众。
好的，那么经历了这一次突发事件之后呢，我们看到我们预计啊，当局维稳恐怕会更进一步疯狂，戒备呢会进一步森严。所以呢，现在看到网上有许多网友建议中共当局哈，以后上桥的人要过安检，这样就安全了。说起这个中共党代会的防范维稳措施呢，中国与民主国家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看到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党代会都以嘉年华的形式出现，办成两党民众的一个盛大节日。我来请教张博士啊，您身居美国多年，对此呢定深有体会，那为什么美中 两国的党文化有如此大的区别，中共号称与人民血肉相连，却为什么让人感到两者之间有如此大的鸿沟呢？
对，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国家制度。美国是一个宪政民主国家，所以它已经通过宪法的设计，让这种政治的博弈、政治的争斗变成了一种政治游戏。
嗯，
你看，在美国大选期间，胜选者啊，这个非常高兴啊，败选者向他表示祝贺。
嗯，
我们也可以说，这败选者回家打麻将啊，四年以后你再来。所以说，他没有什么啊你死我活的问题。而中国是一个集权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在啊统治者的手中，这样一来就必然形成权力的争斗啊，并且这种争斗肯定是非常血腥，甚至你死我活。从毛泽东1949年啊到习近平，我们看到林彪事件，林彪是粉身碎骨啊，我们看到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等等下场，包括薄熙来的下场。所以在中国，如果不能走向宪政民主，不能进行权力的分权制衡，中国这种斗争持续会演进下去。所以这种宫廷剧啊不会消失，社会的传言也不会消失，只会越来越盛。旧的谣言走了，嘿，新的它又来了啊。至于说人民，人民历来在中共的口里啊，它就是一个啊叫做啊口吐莲花呀，非常的灿烂，绚丽无比。但是人民永远只是奴役啊，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我们看看那些农民，一年的啊医保可能就100多元。所以说，中国的人民实际上民众就是韭菜。习近平在意大利的时候曾经说，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你看说的多么好。但是你看看清零防疫中那些被饿死的人，那些患癌症、患尿毒症的人，因为不能出门，因为门诊被关闭而活活就这么病死。实际上他们的生命是可以延续的。习近平是否表示了一点的忏悔，或者内心有一点的不安吗？没有。人民永远是他们的一件外衣，但是又是一件垃圾，他们可以随手扔进垃圾堆。
好的，我们感谢季硕明先生、张杰博士的精彩点评。好，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呢是十年折腾，民怨四起，习近平为何还能连任？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